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30日晚上6点，中国时间5月31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伊朗重申不会允许国际检查人员进入伊朗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日内瓦会晤，争取促成一项核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副团长、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说，准许联合国检查人员询问伊朗科学家和检查军事设施不是谈判的一部分。检查伊朗的军事设施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要求。克里和扎里夫在日内瓦的一个酒店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双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在场。一个月后的6月30日，就是达成最终的核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称，谈判透彻和全面地讨论了所有问题。叙利亚政府军的直升机星期六在伊斯兰国控制的阿勒颇地区空投了装满炸药的桶装炸弹，造成7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平民。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对阿勒颇乡村巴布镇一个热闹市场的一次空袭打死了59人，都是男性，在阿勒颇反政府武装占据的沙阿尔社区发生的一起爆炸，炸死了至少12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家庭。伊斯兰国在推特上证实了巴布镇遭袭，称袭击是叙利亚军队的毁灭性大屠杀。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城市哈塞克实施了2起自杀性爆炸，袭击的目标是叙利亚军人。美国及其盟国说，他们在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段时间里继续对伊斯兰国的阵地进行空袭，袭击了伊拉克境内的16个伊斯兰国目标和叙利亚境内的6个目标。军方指挥官说，军方出动了轰炸机、战斗机和无人机对伊斯兰国的指挥中心进行空袭，摧毁了激进分子的武器库。对5名阿富汗塔利班官员实施的旅行禁令将于星期天过期，他们是在去年的一次囚犯互换时被美国释放的。这5名塔利班官员自从去年获释以来一直在卡塔尔，释放他们是为了换取一名被塔利班关押将近5年的美国士兵的获释。即将到期的旅行禁令让美国的国会议员和阿富汗的和平谈判代表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这些前塔利班武装分子将会回到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他们与阿富汗和卡塔尔两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但是没有公开讨论是否延长这个旅行禁令的问题。在被问及这5个人的旅行计划时，一名塔利班发言人星期六晚上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就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具体的细节可以与你分享。2014年5月，根据美国与阿富汗这个伊斯兰叛乱组织之间的协议，用这5名塔利班高官交换美国陆军中士博格达尔，这个协议由卡塔尔斡旋达成。协议要求卡塔尔接收这些塔利班成员，并且监视他们的活动，以防他们在2015年5月底之前离开卡塔尔。德国外长星期六说，俄罗斯对89名欧盟高级官员实施的旅行禁令破坏乌克兰和平进程。施泰因迈尔在乌克兰东部召开记者会时批评了这个旅行禁令，他同时敦促俄罗斯增加透明度。施泰因迈尔说，在我们试图平息欧洲中部的一场持久和危险的冲突之际，此举无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吉大新闻通讯社报道说，几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对自己出现在俄罗斯的黑名单上感到自豪。据报，这份在星期四透露给欧洲外交官的名单包括前任和现任的欧洲各国议会议员、总理和部长、 他们曾经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的问题上批评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方面继续谴责中方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另外，4200名移民在星期五在地中海获救；布拉特再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另外，台湾反对党主席、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五深夜抵达美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呼吁中国立即永久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指出北京的主权宣示与国际标准不合拍。卡特仅誓言，美国将在未来的数十年内继续在亚太地区扮演主要的安全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提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卡特在夏威夷出席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时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任何申索方立即永久停止填海造岛活动。
We also oppose any further militarization of disputed features.
卡特说，我们也反对领土争端进一步军事化。此外，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正像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美国将一如既往在一切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部署行动。最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与强调亚太安全构架的国际标准，以及支持以非强制方式解决此争端和其他长期争端的区域共识不一致。上星期，美国侦察机飞越中国正在进行填海造岛活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上空后，中国政府为此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本月五角大楼说，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5个岛礁填海造陆800公顷，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今年进行的。卡特星期三还表示，中国新的过分自信一定会遭到挑战。
China's actions are bringi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gether in new ways.
中国的行为正在以新的方式将区内国家聚集在一起，这些国家正进一步要求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美国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们将在今后几十年继续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安全力量。在夏威夷，卡特还会晤了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重申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不能改变。美菲两国有着长期共同防务协议，马尼拉正寻求通过国际仲裁和外交途径解决与北京的领海纠纷。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论坛上，区域防务专家科萨说，卡特的评论并无新意，与东盟同中国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该宣言要求各方遵守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行为准则。
This was certainly put all in one fairly blunt statement and certainly forceful coming from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这次演说无疑是卡特部长一次相当直率和非常有力的宣示，那就是美国要有关各方停止违反行为宣言的行动。2002年有关各方同意不能改变南中国海现状，但从那以来各方一直在改变现状，所以美国的立场就是停止。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各方回到2002年的协议，当时各方都承诺要谨慎行事，各方应该信守该承诺。当然美国实质上在说停止改变现状，停止一切让情势恶化的行动。科萨说，卡特批评伊拉克政府军缺乏斗志，以及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制行动让人耳目一新。卡特的直言不讳阐明了事实，也有其必要性。东西方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罗伊说，卡特的声明就是在说华盛顿不会承认中国通过人造岛礁建立其经济专属区 或者是领海范围的企图。罗伊说，中国不大可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这可能损害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的目的。罗伊说，这也可能增加美中船舰和飞机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星期四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筑工事是为了提供来往船只更好的服务，有助于中国在该地区肩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搜救任务、灾难预防、气象观测、生态保护、航行安全和渔业服务。文章还批评华盛顿未能信守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的承诺，警告华盛顿的介入将造成区域的不稳定。星期二，中国公布其军事战略白皮书，声明要扩大其军事部署，并坚持北京不想与任何邻国发生冲突。这是国防部长卡特今年2月上任以来第二次访问亚太地区。在10天的访问中，他将出席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代表团也将出席。随后，卡特将访问印度和越南。美国之音记者贝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正在越南进行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肯恩星期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火炮一事提出批评。麦肯恩称，中国的这一做法令事态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了2门移动火炮。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麦肯恩星期五在越南说，他也刚刚收到了这一信息。
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国在填海造岛的区域部署了移动火炮的消息，这是一起令人不安以及令局势升级的事态发展。
麦凯恩前一天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东越南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问题。麦凯恩星期五还说，美国可以尽力帮助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提高他们的海军军力。美国去年已经解除了对越南军售的一些限制，今后还将解除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就在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关系紧绷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给国会的对台军售通知当中就协助台湾发展潜水艇项目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说，南中国海情势恶化的确有可能促使美国愿意满足台湾方面的武器要求，但是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不想让情况更糟而拒绝台湾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5月27号援引台湾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即将通知国会的军售项目中将会就协助提供台湾潜水艇能力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名分析人士说，无论是授权美国国防厂商为台湾自制潜艇提供技术协助，或是批准美国已经延宕14年的售台潜艇项目，如果台湾能拥有可信的水下作战能力，将可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协助，以吓阻中国海军快速增长的能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项目上并不友善，任内宣布的军售不是小布什政府早已批准的，就是并非台湾长期要求的潜水艇和 F-16CD 战机等武器。不过如今南中国海情势让美中关系紧张，或许这可能影响到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所做的决定。马明翰说，
我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的恶化，奥巴马政府或许会因此更容易的批准出售台湾正在要求的武器系统。不过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决定不要让情势更糟而拒绝台湾的需求，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料。
马明翰也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美国政府最后 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马明翰说
One way or another, eventually we will end up providing support.
无论如何，美国最后还是会为以某种方式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无论是在技术知识或者武器系统方面。我不确定会是哪一种，但我认为无论是奥巴马总统或是下一任总统，美国最终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董云裳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演讲中也提到，由于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扩张，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武器可以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美国也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军事能力，并与台湾维持双边军事交流。近来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相互校正，包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要求美国国防部撤回对解放军参与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以惩罚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双方军事交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台军事关系却在极为低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台湾军方上星期受邀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办的首次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会议，并观摩美国陆战队登陆演习。这个活动中国并未受邀参与。另外，台湾海军司令李喜明5月27号也受邀出席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就任仪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李喜明交谈的照片，照片中李喜明并未穿着正式军服。就在这个仪式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不符合国际规范与区域安全架构，并要求所有涉及主权争端的当事方立即并永久停止在争议岛屿填海造地，不要在争议岛交有军事化的作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指责美国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活动说三道四，却对其他国家在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上的建设活动选择性失声。华春莹说，中国人对自己应该如何做自有判断，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怎么做。他还要求美国停止一切挑拨挑衅言行，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呢，东南亚海面的难民问题依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美国说，数千名漂泊在东南亚海面的移民急需等待救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星期五在曼谷对记者说，需要对移民问题做出明确的回应。他说
Save lives urgently. We have to develop better ways of discussing and meeting on these issues.
我们必须马上救人。当这些人乘船出海时，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讨论和解决船民问题。这些人为什么觉得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踏上这种危险的旅程？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
理查德助理国务卿正在泰国参加为期一天的东南亚船民危机区域会议，与东南亚国家和人权组织讨论如何解决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这些船民的问题。
First, to address...The immediat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of stranded migrants.
首先要解决被困移民眼下的人道主义需求，其次打击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口走私活动，以防止更多非法行动，第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与会者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拿出具体的措施开始解决移民问题。马来西亚宣布几个星期后可能会召集一次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议，就可能的解决办法展开对话。这个月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孟加拉国沿岸有3500多名东南亚移民或者自己游上岸或者被救了起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际足联危机方面，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布拉特再次当选连任，任期四年。几天前，这个世界足球最高管理机构受到了腐败的指控，引起震动。布拉特在第一轮的投票以七票之差未能够获得赢得选举所需要的大多数票，即140票。但是他的竞争对手约旦的阿里本侯赛因王子在第二轮投票开始前退出了竞选。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足联第65届年度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向他的竞争对手表示了感谢，并对他的正直和致力于改革国际足联的决心表示赞赏。布拉特承诺将带领国际足联走出目前所处的困境。他早些时候在代表大会上说，他将为目前这轮因腐败指控而引发的风暴肩负起责任。他说，国际足联从明天开始需要恢复他的好名声。国际足联此次领导人选举之前，美国本星期对国际足联的腐败指控导致这个机构七名足球高管在瑞士苏黎世被逮捕。多年以来，有关国际足联不按规则办事的说法不绝于耳。本星期，九名国际足联官员和五名赞助商公司主管被指控从事大规模的舞弊，这对许多观察家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税总局揭露了国际足联从事敲诈、电信照骗和洗钱等阴谋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确实是诈骗世界杯。我们今天向国际足联出示了一张红牌。
星期三，美国国税总局犯罪调查部负责人韦伯以尖锐的措辞讲述了国际足联人员在美国逃税的问题。批评者指出，作为一个提倡公平竞赛的组织，国际足联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在华盛顿的全国执法者中心的科恩说，司法部对国际足联采取行动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大笔金钱、大规模诈骗。
有关的证据显然是压倒性的，这个案件向全世界传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你要是参与这种规模的诈骗，美国的法律就会来找你。
俄罗斯将在2018年主办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赛。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越界执法。
这些国际足联官员不是美国公民，假如有什么事情，事情也不是在美国领土上发生的，跟美国没有关系，这又是美国肆无忌惮，试图把自己的司法延伸到其他国家。
国际足联在开会投票选定俄罗斯主办世界杯赛的同时，也选定卡塔尔主办2022年的世界杯赛，尽管卡塔尔连一个合格的体育场也没有。跟卡塔尔竞争主办权的美国尽管被看好，但当时获得的赞成票却远远低于卡塔尔。足球新闻记者贾拉塞普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当时的投票结果令人感到有猫腻。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当时美国为了争取主办权是竭尽全力了，因此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卡塔尔获得了主办权，这就很难不让人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很难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假装一切都光明正大。
据信，有舞弊行为的也包括2010年南非争办世界杯赛的过程。南非体育部长姆巴鲁拉说，这种说法都是猜测，南非否认参与舞弊和行贿。
我们也要对美国政府说，我们将通过外交途径跟进此事，我们已经通过国际关系合作部探寻，以便确定究竟南非是怎样被卷入的。
笼罩国际足联的阴云在继续加厚，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捕。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华裔专家最近接二连三被指控为中国政府的间谍，令美国的华裔科学人才感到担忧。但是也有分析人员指出，中国政府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另外还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有关把留学生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谈话等，都有可能加剧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5月21号，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长江学者奚小星因被控非法向中国输送敏感军事技术，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此前不到一个星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大学教授被控商业间谍。更早时候，另外一名华裔水文专家被控泄密。这几起华裔科技间谍案让在美国的华裔科技学者担忧，也在美国华人论坛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美国华人网站未名空间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贴：一周新闻看下来，觉得中国人在美国做教授快成高危行业了，看来研究敏感专业的要小心了，估计签证也会更紧张了。下面是要按长江学者千人名单开始挨个抓了吗？美国东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裔科技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对于在美国环境下大部分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对于软件行业来说可能有一些影响不是太大，但尤其对于我们，如果说你是从事这个像在 NASA 或者像在国家实验室啊从事一些核心方面的研究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非常的介意，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想我可能不会在美国干了，我就直接回国了。
这位赞美的科技工作者说，最近的几起华裔间谍案让他担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线。他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如何区分商业秘密和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等。美国首都华盛顿 WMC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彼得·托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的经济间谍法其实对此是有规定的。托伦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专门处理计算机犯罪及工业间谍案件。他说，
So if he goes to a new company and is asked to work in a field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he was doing in this case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he goes to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如果你进入一个新公司，被要求完成和前一个公司类似领域的产品，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从一个美国公司进入一个中国公司，你进入中国公司被要求完成美国公司里完成的完全一样的产品，即便这些知识只是贮存在他的脑海中，他仍然不能随便泄露美国公司所认为的商业机密相关信息，这样中国公司或是其他公司可能面临某种程度的两难处境，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指控盗窃商业机密的话，他们最初或者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要确定他到底能够做什么。
美国1996年启动经济间谍法，自1996年来，中国企业、公民和美籍华人在美国被控经济间谍行为而受到刑事诉讼的案件屡见不鲜，近年来甚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杨大力认为，随着中美经济交往的加深，这样的事件增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美国的警觉。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呢，现在关系特别密切，公司之间的来往也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因为商业纠纷啊等等这样的知识产权问题呢，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比较奇怪了。但是话说回来呢，美国政府方面在最近几年呢，的确是更多的是从经济间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警觉。
WMC 律师事务所的托伦说，华人经济间谍案的增多是否表明美国在针对中国，他很难说，但中国政府在积极的招聘科技人才，确实希望他们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招聘人才的计划。1998年，中国教育部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08年，由中组部牵头，中国又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2011年，中国启动以引进世界各国专家为主旨的国家外国专家千人计划。2012年，又推出青年千人计划。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统战工作讲话，留学人员成为统战工作的新的着力点。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篇文章说，可能正是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加剧了美国人的警惕。文章说，中国政府越是鼓吹加强这种竹子网，也就是华人联盟，其他国家也就会越担心第五纵队的存在，也就是间谍的存在问题。 文章提到，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战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国人预测，美国总有一天觉得有必要限制华人在敏感和战略领域的学习和工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到底如何？是在上行还是在下滑？中国的党报说前景光明，有分析人士则说定调和打气打不出好的经济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5月25号，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罕见的在头版主要位置刊登正视困难、保持定力、前景光明的文章，并继续在二版以近乎整版的篇幅以访谈稿的形式刊登了《五问中国经济》，请没有具名的所谓权威人士解读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分析认为，这显示中共意在给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定调打气。在《五问中国经济》中，《人民日报》一问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权威人士表示，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权威人士认为，中国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和最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因此只要把握好，就不会出现问题。人民日报二问中国经济运行走势分化，权威人士解答说，全球供求格局变化，再加上国内进入三期叠加阶段，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而调整必然带来分化，走势分化的本质是结构调整逐步深化的结果。人民日报三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权威人士认为需高度重视但不必惊慌。权威人士建议要在调结构的同时保持稳定增长，采取发展和改革相结合的政策，同时还要通过提高工资收入和完善社保制度来刺激居民消费。人民日报四问经济运行风险防控，权威人士认为中国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要对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高度警惕。权威人士还表示，中央已经对化解产能过剩作出部署。人民日报五问宏观调控着力点，权威人士表示，宏观调控要恰到好处，既要达到稳增长的效果，又要调结构、防风险、化解过剩产能，同时避免过去大规模刺激和拼投资的老办法。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野良认为，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谈经济问题，凸显中国经济目前困难重重。
现在只要是个聪明人、明白人、有内幕消息的人，他都会知道中国经济现在真的状况不好。
嗯，
如果好的话，就没必要这么说了。
对，
而且所谓的经济新常态，也就是在一种就是自我怎么讲，自我掩盖解嘲吧。就是说什么叫经济新常态？难道低增长或者衰退？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不敢大胆的承认，这就是经济衰退。
嗯，
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应该公开的承认经济衰退。
5月28号，中国央行在公布的年度报告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未来一段时期仍将面临一定困难。但央行同时表示，中国经济今年仍有潜力实现政府年初制定的增长7%左右的目标。夏业良认为，五问中国经济提出的应对中国经济困境的方案，显示出中国政府仍要牢牢掌控经济，但这并非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让这个市场更加开放、更加自由，让这个民营经济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可能这个是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那么中国呢，现在它不是这样，因为它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而且计划性越来越强。在目前这个阶段呢，你可以看到政府集中了所有的资源。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市场之手要比中国之手更为有效，但中国政府仍然强调政府调控，拒绝让市场之手对经济进行更有效的调整，这是担心经济波动过大会危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那么也就是说，危机到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不用政府了去那个就是整顿那些经济了，但是中国政府呢一直不让危机产生作用。那么他为什么不让危机产生作用呢？为什么他要浪费这个危机呢？
嗯，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这个政治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任何的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上的这个危机的话呢，很快就会转换成一种政治危机。
在五问中国经济刊登一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海外网发表独家解读谁是人民日报上的权威人士，继续给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报道制造声势。这篇文章说，到了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经济形势的时候了，而且必须是高级别领导。 家图研究所的经济学者夏叶良说，
权威人士按我理解的话，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专家学者，他一定是有权势的人。如果仅仅是专家学者呢，中国多了去的，而且一般专家学者能够有起那么大的作用吗？
据新华社4月30号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当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5个着力点。对于人民日报故弄玄虚炒作所谓权威人士，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这显示中共的经济政策缺乏明确的协调好的决策机制。
因为长期来了就说应该说经济呢都是由总理那个直接抓的。
对。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过去的每次中国经济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呢都是由国务院总理了，那么作为第一线的，那么他呢就是开那个国家的什么经济工作会议了，那个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了，那么这样来部署一些他的这些那个方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现在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决策。那么显然现在李克强呢，那么是没办法那个主宰整个经济的这个决策工作的。
2013年11月，中共召开18届三中全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从而奠定了其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五，美国把共产国家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移除，这是两国断交50年后朝着恢复邦交迈出的又一步。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4月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会晤后不久宣布，两国商讨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事宜的同时，他计划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删除。美国国会有45天的时间可以提出反对，但是国会没有这样做。审查期星期五已经结束，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式将古巴从名单上删除。美国表示仍对古巴的众多政策和行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对，但是美国国务院同时说，与美国相邻的这个岛国过去6个月来都没有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而且向美国保证今后也不会支持恐怖主义，这是把古巴从这个名单上去除的原则性条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上海艺术家戴建勇最近因张贴讽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艺术画像，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并且拿来和美国的情况相比较。美国的一位漫画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与中国同行不同，最令他们担心的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布莱恩·法灵顿是加州漫画网站 Kago Cartoons 的责任编辑，也是一名漫画家。他创作过大量的政治漫画，其中不乏讽刺美国总统、政府和政府政策的作品。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出现在其作品中。法灵顿指出，在西方国家，漫画家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
You know, there's cartoon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Islamic extremism. And cartoonis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at because the followers.
全世界有很多漫画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漫画家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们有可能做出极其负面的反应。今年1月，他们就在法国袭击并杀害了《查理周刊》的10几名漫画家。在西方国家，这似乎比来自政府的报复更令漫画家们担心。
法灵顿认为，总体上说，在美国，漫画家们把政治漫画看作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创作中往往倾向于批评而非美化政府。他说，美国总统或政府干预他们创作的情况极其罕见。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洛杉矶的一位漫画家作画讽刺他，政府一度刁难，但未能得逞。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事件下台。法灵顿说，批评政治漫画家的声音通常是来自总统的支持者们。他说
：“So if you do a cartoon that's critical of Obama, for example, you may get feedback or email or phone calls from liberals.”
比方说，你创作了一幅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漫画， 你有可能收到来自他的自由派支持者们的反馈、电邮或者电话，他们通常是读者而不是政府。除非政府认为某幅漫画很好而向我们索要复制品，不过他们从未向我们要过。
20世纪80年代，一起涉及媒体诽谤的案子经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色情杂志皮条客的业主拉里·弗林特，另一个是已故基督教牧师法沃尔。皮条客在给烈酒金巴利做广告时，用打油诗和漫画的方式讽刺法沃尔年少时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总是在酩酊大醉时宣教。不过打油诗末了注明，打油诗请勿当真。法沃尔以侵犯个人隐私、诽谤以及恶意伤害他人感情罪起诉了皮条客杂志，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判决说，公众人物不得从感情伤害的控告中获得金钱赔偿，否则新闻与言论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密苏里大学新闻兼法学教授桑迪·戴维森解释了法庭的判决，他说
The Supreme Court said that political cartoons have been a strong part of our political process.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政治漫画是我们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往往会集中体现某人生活中不幸的外在特征或不幸的事件。这实际上是说，你如果是政治人物或影响时政的公共人物，最好脸皮厚一点。已故前总统特鲁门表达的最为贴切，他说，如果你怕热，就别进厨房。
从总体上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中都竭力捍卫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和表达权，只有极个别言论，例如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毁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尽管如此，政治漫画家们在创作中还是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应，并承担除法律之外的其他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行星期五深夜抵达洛杉矶，展开他走访6个美国城市的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迎接他的多数是年轻一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的夜里，洛杉矶国际机场车水马龙，在国际航班大楼的快速通关出口处，至少有50-60个以学生为主的欢迎群众，他们在等待台湾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行出关。蔡英文作为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他将在这个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12天行程，跟美国方面就贸易、经济、国际空间、国防和两岸关系交换意见。访问团的成员包括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国际事务部主任黄志芳等人同行。蔡英文出关的时候衣着非常朴素，一位中国大陆来的摄影师惊奇地指出，蔡英文穿的是一条牛仔裤。他很快被来自南加大、加大洛杉矶分校和加大河滨分校赶来接机的学生所包围。蔡英文表示，
那另外我也看到好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在这里，那我也感到很高兴。那我们到美国来的第一站到洛杉矶啊，这里台湾的乡亲最多的地方。
洛杉矶加大毕业的曾宏宇表示，
台湾的政治需要一点新的气象，然后蔡英文蔡主席的理想，还有对于台湾的方向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
就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一年级的张同学表示，
我会希望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就是有那样的能力可以去改变这么多人或去影响这么多人的未来。
民进党美西党部主委杨婉柔认为，蔡英文让年轻人觉得未来还有希望。杨婉柔说，
他愿意去聆听年轻人的声音，然后去了解说年轻人的根基在哪里，年轻人对未来的想法跟看法。
在星期六上午举行的青年论坛就是基于这个想法而规划的，下午有10多名美国学者参与的论坛。 美国众议员刘云平和艾德罗伊斯将到酒店和蔡英文会面，蔡英文则将在晚上的600人乔宴发表讲演。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商会会长田宜宏表示，
我觉得他讲的是维持现状，可能真的是讲到大部分人的心声了哈。那大家到底所谓要维持现状是怎么样的叫做维持现状啊？是大家应该是说，以台湾来讲，现在大家的处境是什么个样子啊？我想这个我也是很期待他能够跟我们做进一步的宣示。
蔡英文赢得年轻一代热情支持，曾宏瑜指出，
非常的兴奋，非常兴奋。尤其是就是美国现在，希拉蕊，需要2016败选总统的呼声也是非常大，所以如果2016年台湾跟美国都能出现第一个女总统的话，我认为这对于两国的关系是非常乐观。
台湾总商会名誉会长温玉玲认为，女性领导人身段比较柔软，面子问题少，更能成就事情。她指出，
愿意保持沟通的一个态度，我相信就是说可以让两方，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是至少可以倾听不同方面的讲法，然后来思考，而不是很快的就做出决定。我觉得这个会对台湾比较好。
现场也有不少支持蔡英文的长者。102岁的蔡瑞云对蔡英文深表期许，
我们的尽量募款给他顺利的动身台湾第一位的女总统。
蔡英文一行预定星期天飞往芝加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互联网上的所谓五毛党早已为人所周知，在俄罗斯也同样活跃着克里姆林宫的网络军队。一名活动人士不久前曾冒险深入了虎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目睹和亲身体验了俄罗斯的所谓五毛党如何工作。马上就将开始的一起法律诉讼也将撕开俄罗斯五毛党的神秘面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社交网络和各家新闻媒体的网页上，总是能够看到大量的称赞普京总统、抨击美国和西方、指责乌克兰政府是法西斯、抹黑俄罗斯反对派的评论帖子。这些评论很多都出自俄罗斯五毛之手。圣彼得堡的活动人士、独立记者萨夫丘赫不久前曾打进圣彼得堡的一家五毛网络公司，并在那里工作了2个月。他以家庭主妇、女运动员和女大学生的身份发帖评论。今年34岁、是2个小孩母亲的萨夫丘赫最近向俄罗斯和外国媒体曝光了俄罗斯五毛的内幕。萨夫丘赫说，俄罗斯五毛们的活动非常活跃，简单一句话就是称赞谁和骂谁。他说，他们在俄罗斯媒体、在英文媒体、在各种社交网站、在俄罗斯大小城市的网站和论坛上发帖评论。萨夫丘克说，他早就对五毛们的道德败坏、煽动仇恨的活动深恶痛绝，因此一直想从内部了解五毛们如何运作，然后揭露真相。去年12月末，他终于等到了机会。圣彼得堡一家名叫互联网调查的公司在网络上招聘人员。与此同时，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一名熟人也邀请萨夫丘赫去工作。今年1月2日，他去面试并被通过。萨夫丘赫是美丽的圣彼得堡社会运动的成员，曾在社交网站上积极呼吁民众集会、种树、清扫社区垃圾。他还曾试图竞选过区议员。在发送简历之前，萨夫丘克特别把社交网络上自己的过去的活动信息全部删除。面试时，雇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如何评价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如何看待普京政权。因为五毛公司不喜欢活动人士，并非常在意应聘人对当局的忠诚，因此被雇佣的五毛们或是普京政权的支持者， 或是对政治冷漠但服从上级命令的人士。圣彼得堡的这家五毛公司位于一个居民区的四层高的大楼里，几百人在那里被分成多个部门，每班12个小时昼夜工作。萨夫丘克每班需发送5个帖子，这些评论应该有固定的词汇，以便于搜索引擎查找。词汇的最低数量也有规定，如果达不到要求，帖子将不会被计算在内，迟到和早退都将会被罚款。他的工资是每个月41000卢布，大约800多美元，这相当于圣彼得堡的中等工资水平。媒体公布的文件显示，每个五毛都有多个账号，并活跃在不同的网站上。五毛上班后，按照指示，针对每个事件和新闻发表评论。根据所负责网站的不同，这些指示有的以书面形式下发，有的是口头命令，但操作指示十分具体详细。比如2月28日到3月7日期间，每天的操作指导要求五毛们称赞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在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刺问题上，要为普京塑造正面的形象，批评反对派利用这起事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并把这起事件称作是对克里姆林宫不利的行动，因为这将会破坏俄罗斯稳定，西方会利用这起事件施压俄罗斯。而在经济领域，则要求五毛在评论时为石油价格上涨营造良好的气氛，因为油价上涨会使卢布坚挺，这意味着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会变好。对五毛们的其他指示还包括贬低西方制裁的影响和制裁失败，因为制裁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对俄罗斯造成损失。乌克兰经济越来越差，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西方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并批评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等等。萨夫丘克说，在圣彼得堡的这家五毛公司上班的人多数都是年轻人，许多人是在校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工作就如同完成中小学课堂上教师部署的作业。那里的工作气氛沉重，办公大楼里到处是摄像监视镜头，五毛的工作十分繁重，他们之间较少交流联络，相互之间还彼此竞争，并嫉妒别人发的帖子的数量和被关注的程度。由于不少人没有写作灵感，人员流失的数量也非常巨大。圣彼得堡的这家互联网调查五毛公司没有联络方式和网址，仅有通过猎头公司发布的招聘人员的消息。俄罗斯媒体说，这家五毛公司的负责人曾是内务部的上校军官，但萨夫丘克认为，公司的老板是普京密友，也被称为普京厨师的俄罗斯富豪普利格人，他以供应食品、主办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府各主要部门的各种宴会闻名。萨夫丘克说，被曝光的这家五毛公司仅是冰山的一角，在圣彼得堡活动的五毛公司不光是这一家，在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其他城市有很多类似的五毛公司，但这些公司都非常封闭和神秘，外界很少知道内幕。萨夫丘克因为向媒体透露信息并同媒体记者合作撰写揭露五毛的文章被公司发现，工作了2个月后被解雇。他说，最让他感到好笑的是，在公司尚未发现他前，他亲眼目睹他的邻桌的那位女孩在揭露五毛公司的那篇文章的评论栏目中发帖辩解，影响舆论。萨夫丘克认为，俄罗斯的五毛舆论正成为维持普京政权统治的工具。萨夫丘克说，这当然是政府控制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因为五毛们把自己装扮成为普通人，人们都知道俄罗斯的电视媒体的谎言宣传，电视的形象如何恶劣，以及如何为执政者服务，因此许多人都转到互联网寻找真相和客观信息，但没想到网上的情况可能更坏，因为五毛们都是政府付钱的网络评论员，而且他们都给人一种代表民意的感觉。萨夫丘克被雇佣时，公司没有同他签订任何合同，工资以现金的形式发放，他被解雇时，公司也没有给他任何说法和文件。萨夫丘克以违反俄罗斯的劳动法的名义起诉这家五毛公司，并要求支付所欠1个月的工资， 并赔偿精神损失。圣彼堡的一家法院将在6月1日开庭审理这起案件。萨夫丘克的辩护律师苏西赫说，五毛公司的背景非常神秘，所发放的工资都是黑工资。从劳资纠纷的角度来看，以及在俄罗斯现在的司法制度之下，他们并不指望萨夫丘克能够获得经济赔偿。苏西赫说，我们的任务不是打赢官司，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法庭审理让五毛公司能够在司法面前曝光。即使他们不派代表出席法庭的审理，五毛和五毛公司的活动也会通过法庭审理让社会更多的知道。苏西赫说，他们会要求五毛公司在法庭上出示相关文件，并会要求传讯曾经当过五毛的证人到场。萨夫丘克说，他进入五毛公司前曾同律师讨论过如何收集证据，他知道五毛们所做的事情十分肮脏和见不得人，但他进入五毛内部后更发现这种肮脏活动规模之大超出人的想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尼日利亚激进组织博克圣地星期六袭击了博尔诺州麦杜古里市的一个居民区，造成13人死亡，17人受伤。星期六傍晚，一个炸弹在市区主要市场附近的一个清真寺爆炸。袭击发生的一天前，刚刚宣誓就职的尼日利亚新总统布哈里承诺将粉碎博克圣地，并把打击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军事行动指挥中心从首都阿布贾迁至麦杜古里。星期六发生袭击后，目击者说，一个青年武装巡查小组的成员走上街头，以防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得寸进尺。伊朗重申不会允许国际检查人员进入伊朗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日内瓦会晤，争取促成核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副团长、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说，准许联合国检查人员询问伊朗科学家和检查军事设施不是谈判的一部分。检查伊朗的军事设施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要求。克里和扎里夫在日内瓦的一个酒店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双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在场。叙利亚政府军的直升机星期六在伊斯兰国控制的阿勒颇地区空投了装满炸药的桶装炸弹，造成7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平民。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对阿勒颇巴布镇一个热闹市场的一次空袭打死了59人，都是男性。在阿勒颇反政府武装占据的沙阿尔社区发生的一起爆炸，炸死了至少12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家庭。伊斯兰国在推特上证实了巴布镇遭袭，称袭击是叙利亚军队的毁灭性大屠杀。对五名阿富汗塔利班官员实施的旅行禁令将于星期天过期，他们是在去年的一次囚犯互换时被美国释放的。这五名塔利班官员自从去年获释以来一直在卡塔尔，释放他们是为了换取一名被塔利班关押将近5年的美国士兵。即将到期的旅行禁令让美国的国会议员和阿富汗的和平谈判代表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这些前塔利班武装分子将会回到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他们与阿富汗和卡塔尔两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但是没有公开讨论是否延长这个旅行禁令的问题。德国外长星期六说，俄罗斯对89名欧盟高级官员实施的旅行禁令破坏乌克兰和平进程。施泰因马尔在乌克兰东部召开记者会时批评了这个旅行禁令，他同时敦促俄罗斯增加透明度。他说，在我们试图平息欧洲中部的一场持久和危险的冲突之际，此举无助于实现这个目的。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